请诸位大德翻开《禅宗永嘉集论本》第34页，我们今天从34页第6行最后一个字开始讲起。34页第6行最后一个字，请看论文。言观有足方宜，宜言则言理无差，改观则观止不易，不义之子即理，无差之理即忠，忠子一而二民，言观民其弄隐而。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讲的啊，这观心师门的第9处土成观则。处土成观也就是你正甚深般若啊，一接触就是智慧啊，而不是还在那里能观所观。如果我们在观照的过程中啊，当然比如像比较菩萨有修空观，有修假观，有修中观，乃至修中观他还是有觉照啊，我们讲双遮双照啊，那双遮双照其实几乎是同时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啊把它详细讲清楚，也就是把它次第说，双遮是什么？是舍用归体。双照什么？是从体起用，所以一个从体起用，一个舍用归体。但是因为它还有中，所以指个中。但是这个是非常维系，不是像我们讲的有关来关去的啊，归来归去的。所以为什么古德常讲啊？这个有人问古德，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啊？开悟的禅师说，何必花那么大的力气在那里归来归去干什么？万法原不动，所以这个处土成观就是你根尘接触，事跟理圆融，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，理事圆融无碍呢。那这是甚深般若的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，这不是一下可以触及的。所以为什么在第9个还重新再演言辞，重标观体啊，这个观体处土成观，就是要明宗旨无异。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这里，因为旨就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自己的意识啊。所以有人问祖师西来意啊，禅师就回答到：不要谤祖师啊，祖师就是要叫你承担你这一念心。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，叫你一下正念真如，叫你一下了解心体本空寂。但是心体有它的作用，就像镜子一样，镜子照外面的境界，那境界不管是美或是丑，那是我们的分别心。但是镜子里面的影像没有美也没有丑，照的是清清楚楚，但没有好没有坏，没有美没有丑啊，没有香没有臭啊，没有我们世间的相对待的境界相，但是是清清楚楚。当我们正念真如心现前的时候，根尘接触对这个境界就是这么清清楚楚啊。所以不是知，所以为什么叫知而无知，无知而知？为什么这个知是般若，而无知是一切不然啊，一切不着，一切不然。所以当你做到你根尘接触，你的心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心念所生，这个心念里面是不着于两端，不着于有也不着于空啊，不着于善不着于恶，不着于两端，但是唯随顺众生而分别，自己根本就没有这些啊分别的境界相。那你看你到这样，你就证了主了，这一念的心也就是心主的啊。祖师西来意就是正这样的心呢、啊。当你起作用的时候，心不着有无，所以我们叫正念真如心，就是不着两端的心，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这意思很难去理解啊，叫你承担这样的意志啊。那这意志这是偏你用啊，主为什么？祖师我们讲祖师禅是偏你用的，如来禅是偏你体的。所以来讲宗啊，宗 我前面也跟大家讲过的啊，一切的修行是在使自知其无念时的本来面目而已。这中文就是让你证得啊，无念时有念离的，无念也离的，离也离的这一念的无助的真心。这个是中，中的意志在这里。但是你证得这样的真心呢，它一定有它的作用啊。所以中偏向在你正体，止偏向在它作用。所以中跟止是一样的，你有体一定有用，镜子磨平了一定能够照，铜磨亮了一定可以照啊，水净了一定可以照，因为有这个体就有它的用。所以要明这个观啊，这个一明中跟止是一件事啊，体用不二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即止即观，即观即止，这个时候是真正做到触土成观的。但是呢，有时候我们意志之道啊，像我前面跟大家讲了，一切佛法眼前现前啊，为什么 是心嘛？因为万法都是心的作用嘛，心着相了，那就离开了佛法了。你着有也是离开了佛法了，着空也是离开了佛法了，着涅槃也是离开了正等正觉，是属于正觉，但是不是正等正觉。无所着的那一念的心的体用，就是真正的佛法。所以为什么讲实际理地不着一尘，佛是门中不舍一法。当你不着任何一法的心的作用的时候，那就是佛是门中不舍一法，一切法都是佛法。因为一切法都是大道啊，都是无上菩提大道。只要你做到这样的正念真如心，那就对了。所以佛为什么在《金刚经》要我们应身无所住心？因为这样生出来的，那就是无上菩提心呐、啊！所以要在这样证入这样的过程，止你已经知道了，但是你是不是证了这样的体？一起证的这样的境界里面，你看，有时候你跟空相应，如果你不是真正直证中道妙心啊，有的是啊证这个空，有的是证熟地，有的是证中地。啊，但这个都达不到最圆满，唯有什么真正你证到了中道实相心啊，也就是你自己的本地风光了，那才是真正的圆满了。所以在这里底下就说明了，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圆观有足方已呀，对啊。那当然最终的目的是要甚深般若。你看像声闻缘觉，他还是证我空般若啊，他是共般若，他不是正不共般若啊，他内还守的悠闲啊。那在《楞严经》讲，乃是分别隐尘法事、啊。但是阿罗汉有没有？他有没有正般若？有啊，他有离相，他真的可以离相，他只是偏空而已，他离相，只是执着那个悠闲的境界为实境，为涅槃的境界而已。所以我们叫做他。法执未破啊，但是他对我们世间的五欲六尘是真正一切不染的、啊，所以呢，他还是啊有观照般若啊，但是是我空般若，是共般若，所以他还要提升，所以阿罗汉还要从空出假，行菩萨的修假观啊，然后到最后修中观，到最后破根本无明啊，率性起用，前性起修，前修再性。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虽然你一样同证般若，但是圆观有足方已啊，有你的境界啊，随着你的境界，随着你的智慧在转化，用功在转化。所以你在修行上啊，你只是在文字上理解，在你观照上，如果你没有转化，你没有啊，你没有在觉照上没有经过一段时间，你就知道哎，有点调整，有点变化，有点调整，有点变化，有点感觉啊。那表示你在解门上有进步，但是呢，行门上并没有真正跟他相应。所以啊，有时候啊，凭良心讲，我们学佛这么久了，好、哦、久了，如果你真正去啊，你也真正有在努力。啊，修福、修慧、修六度，有很多你内心的那种感觉力很强，
比如说这个人他虽然理很深，道理懂得很深，可是我们一接触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道气，一接触就知道，你也讲不出的所以然，一接触就知道，很奇怪，内心就感受出来，慢慢他自己就知道，真的很奇怪，你自然就哎，这个人没有道气，这个人有道气，那个感觉就出来了。所以解门在用功啊，你行门一定要跟他配合，你自己不知不觉中你也会调整你修行的方式，而且你自己有很多东西不断的东西不断的在成长。我不能讲太多啊，我点到这儿。那言观有足翻的意义，所以你这个光照又有足翻方仪啊，又随着你自己的智慧，又随着你自己的境界，它在那里不断的转变，而且你用功的方法，你的解脱的境界也不断的在那里转变。比如说我上次我前经跟大家讲过了啊，对不对？你只要真正你体会到我们这个在啊，你懂得这个整个境界，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内根深外气界，就是你这一心三地里，它根本无声，就幻化虚假的东西啊，是业所变现出来的。它整个境界就是一个清净的离体，它就是个离体，它就是一个离体，它变现出来的。你就这样慢慢去观行，慢慢这样去观行，慢慢去观照，观照照出真的有一天真的给你感受到，果然内外是个离体。什么是个离体？清净平等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经上常讲修清净心平等心，你怎么修清净心？你这样去做到最后，你看到这整个境界它就是个离体，那就清净了嘛。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讲叫做我们在讲绝代的作用，绝代的作用啊！哎，你只要你有一天你这种清净的离体，你那个感受来越清楚的时候，感受来越清楚的时候，你那个绝代的作用也在你内心也跑出来了。什么的？比如说绝代作用，比如说你以前你碰到某个境界，也许你会嗔，你会生气，但是你那个嗔啊，是跟欢喜成相对的，只是因为你没有跟那个理相应呢、啊。但是你那个嗔是跟那个欢喜相对的，哦，你的悲是跟嗔相对的，都是在那个相对的境界里面啊。那个都不是清净，因为相对的东西就不是清净。但是如果你这样的去用功，有一天你真正在境界中感受到，内根深外境界原来都是个清净的离体啊，你这个时候你就突然会想到圆觉经，你们为什么讲什么六根清净、六尘清净、六识清净，什么什么地水火风空根是什么清净，那时候你以前根本不知道他那说什么，这个时候你真的啊，原来是这个，你知道了。这个时候你作用就开始，绝代的东西就出来了。也许你碰到那个境界是嗔，但是那个嗔的样子是绝代的嗔，绝代的秤，因为它不是对待的，那就只有相而已啊。那时候那个秤就是理，是秤就是理。当你很欢喜的时候，很欢喜那个样子，那个欢喜也是理。也许你现在很贪的样子，那个贪也是理，因为你所有的动作都变成绝代的，因为你见了那个绝代的离体。所以观有足翻离，你到那个功夫你就会用，你到了那个功夫你自己就会用，而且感受得很清楚，而且你作用非常大胆，根本不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渐渐跟它相应，那是绝对的东西，不是相对待的啊。比如你碰到那个因缘，自然那个感觉出来，真的那个感觉是清净的，你就会知道哦，为什么贪嗔痴也清净，为什么一怒痴也清净，为什么通通是清净，为什么你渐渐跟理相应，这修行可以达到的。但是你开始有它，慢慢越深越深，这个感受就越深越深越深，所以你会达到一个很善现的修行的因素。我们常常讲绝代，绝代圆融，什么孤体绝代，绝代圆融，慢慢你都知道了，原觉什么六根清净、六识清净，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当你在事中见理，理是绝代的，理不是什么都没有，理就是眼前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都是清净平等一如的时候，都是离了，离就跑出来了啊。那你见了这样离，那就看你的功夫了，看你的哈、哦、 言观有足方矣啊，你到什么境界你就用到什么样，你还不到境界你就小用，小用就在平静中的用，平静处事待人接物的用。如果你境界就更高了，你就可以好，比如像这宝刃功夫，那就是在平静中山边水边这样用，等等功夫更高一点的啦，那就是相似位的用，他就可以在境界中这样处事待人用，有时候现这个样子。哎呀，反正人的表情太多了，哎呀，人的表情太多，什么表情都亲近，什么表情都是理，所有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不是理啊！你会想得到的是三千诸法无量无边八万四千种行为通通都是理，你相应到这个每一件事情都变成绝代的，你做什么都是绝代的境界出来，而且那个绝代的是解脱，你根本没有恐惧，你也不会觉得你在蹭，你也不会觉得你在贪，你也不会觉得你在吃，根本没有，好像没事一样，根本就像没有事情一模一样，那种感觉是很贴切的啊，是很贴切的。然后哎，慢慢慢慢这样，然后呢再生气呢，再上去也许随你的方仪，你就入了什么呢，那种哦，那种大机大用的啊，入那个像破牢关那个，若轮刀上阵亦复如是啊，或那个是最激烈的环境，也一样不动心，因为它完全存在绝代的离体，存在的那个绝代的境界里面，所以这个理的层次差别很大。所以在这里讲，言观有足方矣啊，这是你的行门，由你解门，你行门慢慢逐步跟它相应的时候，你会很切实哈、啊，一个月、一个星期、一个星期、一个月，哈、啊，一个月在保持你的心境，不要发脾气，不要火烧功德林，不要怎样，一有错赶快忏悔，一有错赶快忏悔。一直跑任，一直用功，它不断的转变，然后半年，哎，你的变化，半年一个变化，半年一个变化，你慢慢的观照功夫就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。所以在这里，从观标题一名终止无异，叫你达到这样的境界。所以言光有足方矣啊，有足你的境界，所以你的方法在转变了。所以为什么有什么法慧眼呢、啊？法眼呢、啊？佛眼呐、啊？啊等等，这都是随方有足方矣。一言则言理无差，对不对？那一言哈，这个说了这些种种方法啊，像我刚才讲这么多的各种比喻、各种善巧方阵、各种怎样，最后这个理无差啊，理是什么呢？无变无没有变异，平等清净啊，平等没有一丝变化啊，真常之道，常即是无常，真常无变化是如。啊，所以你再怎么说随观有方矣，讲这些方法怎么样言的理都是无差。所以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说：“说句虽万般呢、啊，合理还归一。”就是叫你达到一，一不是一二三四相对待的一，是绝代的。我跟你讲，绝代，绝代的勉强讲一，一就是理，理就是一，理一不二啊。所以一理就是不二嘛，不二达到。叫你真正入这样的境界。所以我常在说大乘佛法啊，大乘佛法我们讲修空观、修假观、修中观，再怎么讲修空观、修假观、修中观，但是你一定要悟理，不是叫你悟空，悟理，为什么？它理里面包括空假中啊，它既空既假既中啊，它理是这样。所以你悟这个理，别叫菩萨你修空观，空观它离不开假，它离不开中。因为你啊，如果你是悟言教的道理，而依言教道理来修空假中四谛三观的话，你修那个空观，哎，它空，它很切实的感受到空里面有假有中，它是以空为主，所以那是真正是为什么我们讲修空观，不是把它看成空，是把它即事成理，我们就根尘接触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。这里展开诸法是八万四千种，太多太多了，森罗万象，林林种种。但是一个理，你要真正感受，这不是假的，你要真正感受这么千差万别，原来是真的一个理。所以这么多是一个理，那你任何几一个都是一个绝代的，任何几一个都是绝代的理，因为它只有一个嘛。这么多森罗万象只有一个，所以你举善法也是一个，举任何都是绝代的，通通是绝代的。所以为什么叫绝代圆融？圆融跟绝代是一件事情，是在有时候啊，真的佛法，佛法还归一，那个理智你把它弄清楚了，很多你以前觉得盘旋说明的东西 一点都不闲，那真的就是你的生活，你可以把它用得非常的自在，慢慢训练它，慢慢学习它，佛法的解脱就在你的生活中就可以展现出来，慢慢你就可以真正去把它应用出来啊。所以在这里讲，所以啊，真的讲，我常说啊，行很重要，你不用去深看什么哇，什么那个什么注解又深啊，又是什么哎呀，这个什么什么观什么观义啊，什么义啊，又深了、啊，深了、啊，深了、啊，好像很高的学问一样。如果你行门不跟他相应，无济于事，那只不是十祖师大德雅会而已，你知道？因为什么？你没有受用嘛，你内心还是一样嘛，还是障碍一大堆嘛，还是我执法执重的不得了嘛，还是分别心狂妄自大一大堆嘛。那你要懂那么深的道理又有什么用呢？你完全不能相应嘛，你能够相应一点你就有一点好处，否则的话那些东西啊变成障碍了，反而变成障碍，变成手之障，变成消化不良，对，净空老法师讲消化不良，这反而变成障碍。所以啊，行门的相应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看为什么到这里最后第九个还要在重标观题，一直在强调这一点，强调这一点，叫你真正日用平常你去历练，你去发菩提心，真的啊。那一天啊，那个那个我以前啊，这个那个七八年前五六年前呢、啊、十几年前呢、啊、凭良心讲，我有觉得什么事我应该休息了，累了老了应该休息了。那一天我们陈居士很慈悲，他跟我讲啊，简居士啊，你可以休息了，就是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菩萨道只有精进两个字，没有休息，我说我会做到死为止、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，尽行受，你看我们发愿都是这样，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，你有这样的愿行，有这样的决心，你会跟佛法相应。如果你想、做个几年再休息了，我跟你讲那个进步就跳不上去了，你就会卡在文字里面，文字障就出来了，你就真正去行去做，而且你去行去做，你的视野你的感觉，而且你知道这是不是魔，这是不是正法，这个是不是有障碍，这是不是里面有疑沟，你要小心，你就会看得很清楚，很多东西都是这样行出来啊。真的我现在发现什么，我们真正佛法的智慧是做出来的，是行出来的，是实践出来的，真的实践是第一，你先有了一个正知见，然后就靠实践就引发你自己内心的智慧，它就不断的在成长，不断的在增长。好、哦，所以在这里讲，一言则言理无差，所以就是啊，说句虽万般的合理凡归一啊，你就看到这个啊，言理无差，这最后就是归你，让你整个境界这么差别的境界，原来是个理，但是你也不要说是。啊，最先也许你看的啊，这是个理，但是那还是在一种相对里面，那也是你一种出入的一种解悟，但是最后把它融进去的。最后为什么你刚有事跟有理，有事跟有理，可见你事跟理还是有界限的。你要再继续用功，继续再用功，继续再用功，到时候跟事理没有这个了，没有界限的。是跟你没有界限了、啊、完全没有界限的时候，才就是全世纪里才在事理圆融啊，你有是跟你的界限，那你是第一步啊。所以为什么言观有足方矣啊，第一步你就有受用了，那第二步那就更有受用了，第三步就更有受用了，一步一步，一年一年，一年一年，记得这样去用功，一年一年这样去进步啊。所以这里讲啊，一言则言理无差，理是一件没有差别啊，言理无差，但这言理无差是什么呢？它就是事的理完全平等，但是它的事就是理，几理就是事，几事就是理，那你想想看，事几事就是理，理是绝代的，理没有两个理三个理四个理啊，所以几任何一个事都不是，都是绝代，都变成绝代，那绝代的你做任何事情那都圆融。所以为什么真的是贪嗔痴就是决定会平等无二，大道就是这样，所以大道不是对比出来的，大道就是你证理以后绝代圆融的行为，这样显出来的那个内心的那个真实功夫的作用。所以一言则言理无差，那改观则观止不易啊， 这改观呢，你看这观照，就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，在这个修行观照的过程中啊，你看有的修空观、修假观、修中观啊，修一心三观啊，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所说明的，在菩萨道里面，他修空观，他是一定要体会到这一心三谛的呀。所以什么是菩萨？明心号菩萨。六祖大师啊，根本说得很清楚啊。菩萨不是捐很多钱就叫他菩萨了啊，是明心是菩萨。你真正了解这法界是一心，你了解啊，这个像《华严经》所讲的，若人一了之，三世一切佛啊，印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这整个都是心体，整个法界。林林种种固体、异体、气体、有情、无情，你不要去分别它，这些整个都是一心，它永远都是心，它永远恒守自性，空的空性的东西，它是一种心，一种凝结性变出来的，这是空性的东西，它永远都是这样。所以你看它当体这个体性，你现在所接触到的内五阴外六尘，它当体就是体，就是空性，就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它变出来的这个影像当体就是假的啊，这假的。所以我们眼前所有的境界，包括你内根身外七界，你以为是虚空，你以为是实有的，虚空跟实有都是真空妙有里面，虚空不是真的虚空啊，实有不是真的实有，他们通通存在真空妙有。这个真空妙有就是你的临界性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所以一举空，其实它里面就是假跟有，就像你举梦境的空，里面就有梦跟有心啊。所以随举一个就举三个，但是因为你修三观，一心三观啊，这个圆修三观不好修，那是要真的叫圆顿根性的，他心不往外圆，这不容易。但是我们啊，这个修行我们可以次第来，先你了解已经知道这个理了，其实这个理体，理这个字就是包括这一心三观，即空即假即中。为什么啊？只是理可以用空来说，用假来说，用中来说，其实这三个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圆满的理。理智就是真正的圆满，这即空即假即中的一心三谛理，这个理才是真的圆满。但是空理也是理，熟地的理也是理，中地的理也是理，但是都没有讲的那么圆。甚至你要了解，讲了空地的理就是讲一心三谛理的理，讲熟地的理也就是讲一心三谛的理，讲中地的理就是讲一心三谛的理。所以当我们修学啊，次第三观，菩萨道先修空观啊，是什么济世成理，慢慢学习把它知道哦，慢慢这整个境界是原来它是理，原来这个你每天接触到了它就是清净的离体，不变不异，不变不异，不增不减啊，这个清净啊，所以理可以是如啊，我们讲如啊，啊是这样的境界，把它转成这样啊。是，但你看，你既是成理，这里里面有假，有熟地，也有中地啊。等到你既是成理，然后在这个转理成事，你看这是第二层层次了啊。因为什么？你还有事跟理，既是成理，它还是事跟理没有圆融啊，它没有合在一起啊，对不对？合在一起那就没有理跟事的分别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完全每一件事情都绝代嘛，因为你在这个次第里面，你有事跟理的分别，虽然你能够观照啊，你有事跟理的分别，你可以用这样的观照在境界中来这个不为六尘所转，但是你还有事跟理的差别，然后你先把事转成理，那么再把理转成事啊，你啊，即使你把它理转成事，你这个时候是很自在的啊，是已经很自在，因为啊，这种种差别是境界对你没有影响，那真的是根不入尘啊，没有障碍，就像我们讲的六根清净位一样，没有障碍的。但是你仍然还是有事跟理的分别，因为什么？你既理又成事，还是有事跟理不能达到圆融，要真正达到圆融。你最起码要到什么啊？事理等观，我们讲修中观，修中观已经接近了，但是它还有 还有双遮双罩，还不是真正达到最圆满，到了真正事理完全圆融无碍了，事跟理的消除了，因为随便举任何事就是理，那也不需要事也不需要理，随便举任何一个理也就是事，完全圆融了，没有这两个字了啦，那是圆教出诸位以上，那完全没有障碍了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看他修空里面有假有中，修这个假里面有空有中有中，修中里面有空跟假，所以我讲我们修空观，如果你是把它看成空啊，把它说啊这个都是空的，分析到最后都变成空的，用这种修空观，那不是大乘菩萨的明心见性的修法，那是藏教的虚空观，藏教把它虚空观，所以它吸出来的最后的空是哈、啊、这些事相都把它吸成空，所以啊这个虚空观是事以里外的啊，事跟理是事以里外的，菩萨明这一心三观，依将修次第三观，将来修出来事跟理是一起的，即事而见理，所以不一样。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讲哈、啊、这个改观则观之不易呀、啊、所以你看你再怎么改观，修空观也好，修假观也好，修中观也好，他那观之不易就是叫你得这一心三观，因为他是已经了解一心，所以菩萨先悟一心而修行，所以明心号菩萨，所以那观之不易，你一定要先知道自悟心这一心，因为了解自己意啊，知道这整个境界就是自己心嘛，就是一个理嘛，这整个境界就是理嘛，它的理也不是属于空，也不是属于假，也不是属于中，它是一心三观，一心三谛之理，即空即假即中，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一空一切空，一假一切假，一中一切假，一中一切假，一中一切中，一空一切空，从心体上讲，明心见性从心体上讲，一假一切假从它的向上作用上讲，从它空假般若立场讲，一中一切中，所以你看一假一切假，一空一切空，一中一切中，随念一个，每一句都是绝代的离题，但是一假一切假里面有没有空有没有中，有啊，一中一切中里面有没有假有没有空，有啊，都有啊，所以它是合而为一的，所以呢改观则观之不易啊，你再怎么改观，他那个中心只是你还没有达到那个圆融，你的功夫不能这样成熟的用一心三观，哈啊，来修这个一心三圆修一心三观，但是他的目的观止就是一心三观呐、啊，他是以一心三观的观止在修空观即事成理，修假观即理成事，修中观事理圆融，他是这样到最后事理双明，尽智双明。而入真正的心智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哈、啊，然后达到什么呢？达到触土成观，正甚深般若啊！所以改观者观之不易，它意思就是在这里。看观之不易，那不易之子之理呀、啊？你看这不易之子，哈、啊，没有变，没有变化。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的变化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好的，有坏的，啊，对对对。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有这么多的变化，但是你真正你这样观，观到最后根本没有变化，但是变化是随众生说的，没有变化是你自己的受用啊，那变化跟变不变化是一件事，哎哎，这种感受真的会一直浮现出来的，我不是骗大家的呢，真的他一天比一天会清楚，一个月比一个月会清楚的，我不是跟大家骗的呢啊，真的可以这样，只要你去用功，我发现佛法很多玄妙的，它不是在谈玄说妙，是因为我们还不到那个因缘，它真的可以一天一天浮现，一天一天给人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啊啊，有时候你又很清楚，有时候又很模糊了，有时候又清楚了，有时候模糊了，但是在清楚模糊清楚模糊里面，你发现哎呦完全正确，完全正确啊，这不是谈玄说妙啊，所以我用这样拼命在讲啊，我千万不要，你们不要把我说我在这里自吹自擂，或我的本格归本格在你捧，对不对？我是鼓励大家做什么，真正要行，你要在佛法里面有相应，你真正要去行，多谈无益，我深深感受到多谈无益，你真的啊不用怕，真的有一种牺牲奉献的精神，不怕苦，
真的他就慢慢进去，江居士变了不少，嘿，他现在懂得行菩萨道，以前很自私，对不对？现在比较不会了，变化了，对不对？以前只是他想到自己啊，得到安定就好了，现在会懂得去利益众生，虽然受点苦恼啊，这个也乐意去为人家牺牲，这个心喜大胜，这样才会入如来种性呢。所以真的，我常常劝大家，对不对？我们今生啊，真的要培养出如来种性，有毅力，有决心，有胆识，肯精进，不怕苦，真正去实践。不要啊，这很烦啊，你去找别人吧，不要怕啊，真的，你要成就就是要吃苦啊。你看玄奘大师，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代大师呢？你看他勤可向这个印度啊，这个西方一步走啊，这样死掉，而不愿回头向东方一步活，人这样在成就的啦。真的，真的，古德常讲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有梅花扑鼻香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所以为什么后面在这里讲，还要再讲触土成观，最后还要再讲这个触土成观，已经根尘接触都已经成般若了，还要说到这么多的啰里吧嗦干什么？勉励大家实干，真修实做啊，这样才会成功。所以最后不义之子即是理啊，这个不义之子就是理啊，啊，不会的，好，所以你正到这样的境界啊，你的相信你自己义啊，你可以承担你自己义，因为你的义变成绝代的义了，你不是相对待的，你不是相对待的，你的一切作为都是绝代的境界，因为你是正理。理没有大小，没有善恶，理就是真理，理就是大道啊！你证到这样，它显出来的，它跟《金刚经》讲的无住身心是一个境界啊，不是两个境界啊。所以这不义之子就是理啊，那无差之理即是宗啊。你看，你证到这个平等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你一心的义子，平等、清净、平等到这样的境界，那就是心里没有妄想了吗？什么叫做中？没有妄想了，这些一切有的妄想离了，无的妄想离了，那才平等了。有的妄想，无的啊，你即使有的妄想，那当然不平等，对不对？那无的妄想也不平等，因为它跟有是成相对待，所以也不平等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真正你证到无差之理，那就是中门了，中了，就是见到你无念时的本来面目，那叫正体啊。正体，你正体启用就是子，就是你的心子，就是祖师西来意，也就是你自己的意，那就哈，答以我们宗门里面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起大机大用，即子即观，即观即子，体用不二啊，也就是这里所讲的成就触土成观的境界啊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最后就说明宗旨一而二明啊，你看那宗门跟义旨，宗门从体上讲啊，正体，旨是从作用上讲，它的义旨大机大用，就是一而二明，就像镜子啊，镜子有体就有照，照跟体，体照是一，有灯即有光，有光即有灯，灯光是一不是二，所以宗旨一而二明。那底下讲言观明起弄隐而啊，啊，那弄隐是什么？弄隐的意思就是行使引入之门啊，像敲门砖等等这个。所以言观明起弄隐而，只是在你还没有达到圆融啊，你还有事还有理，所以还必须观嘛。那等到你真的你事跟理完了圆融，那没有这两个字了，既无事也无理。为什么？前世即理，前理即事，也不需要前世即理，前理即事，因为你随念一个都是绝代的境界，你所有的行为都是绝代的，都是孤体绝代哈。难怪啊，你看，哎，这个以前灵性禅师啊，他听了百丈禅师一句话：“灵光独药，窘脱根尘啊。”这个体弱真藏，不拘文字，哎，那这正理的境界，灵光独药啊，
你看他每天处事待人接物，所有的运作都是绝对的灵光独药，他不是相对待的，他真正正理看到这样的境界，他讲出来了。但是我们如果只是研究，你根本不知道灵光独药，你就拼命去解释灵光独药怎么去独药而已。但是你慢慢去感受理是怎么样的，哦，即使你有一点点也不要紧，一点点感受到，哦，原来灵光独药是每一个动作都是绝代的，原来都是绝代的，绝代圆融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原来是这个世间哈，什么贪嗔痴，什么戒定慧，什么这个都是理啊，这整个都是理，都是清净圆融，都是平等，这贪嗔痴戒定慧平等，善恶美丑一切平等，万法皆如，万法皆平等，通通平等，谁连一个不是都是绝代的，不是是绝代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在这里言观明起弄而啊，弄因而啊，就是敲门砖啊，就敲门砖，最后就叫你证入这个理呀、啊，你才能够达到触土成观啊。啊，这里叫触土成观，根尘接触，通通都是绝代圆融，根尘接触都是般若智慧呀、啊。所以在这里举古德所言的一段开示啊，古德啊，我举这个言观明其弄隐而，我引古人所说的，古人告我们先以经教印证禅心，然后禅教双亡，行其解决方弃本心呢、啊、先以印教印证禅心啊，然后禅跟教都要双亡，然后行其了解就解了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惯了啊，然后这个时候才真正放弃本心啊。那我们接下来讲这第十个妙气闲言，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，你成功了啊！你看他的妙气闲言前面还给我们加个崇观标题呀、啊，啊，触土成观，再给你勉励一下，叫你真正去实践啊。那最后第四个妙气闲言你成功了，所以底下啊妙气闲言他都不讲些什么方法，就跟你讲真理啊啊，叫你悟啊，所以他讲乎悟心之事啊，临直观而迷直啊啊，你真正了解心啊，悟心之事，什么叫悟心之事？如来禅就是了，悟心之事什么呢？哎呀啊，这个自心原无烦恼，本自清净，具恒沙妙德，以佛如来平等无二，慈下承担，本来无一物，何住惹尘埃，悟性之事啊。原来呢悟性之事啊，要讲这个角度太多了。比如说悟性之事，你讲哎呀，原来根本没有我啊，根本没有五音啊，什么受受想行识，他根本没有什么眼耳鼻舌身意，哪有这些啊？这什么什么眼根鼻根，根本没有这些什么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原来就是这个临界性呐、啊！我这个临界性哈、啊，当我们在静坐用功啊，好，我们的廖老师还有我们江居士，你看他们静坐的功夫很深，所以我常常鼓励廖老师。啊，希望他能够来教大家静坐，对不对？啊，坐啊。那我们的江老师他也一样喜欢静坐，你看他坐到最后呢，坐到最后啊，身上都变成空掉了，啊，身也空了，心也空了，怎么都变成空了？哎，可是还有一个不空的东西，就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不空啊。哎，他就很紧张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现在怎么在突破啊？”你想突破就不会突破，对不对？你继续用功，它的突破，这个佛法就是很奇怪啊啊！你不要有所得心，无所得，它就一直进去，它就越深入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现在你天天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在那里接触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。你到了最后，哎，真正做到那个时候都空了，哎，那个不空的是什么？你看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啊，电话来。想了也知道了，张三李四王五都知道了，但是感觉身心都空掉了，整个都是空的，但是那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个却不空啊，那就是我们的本来。但是因为它里面有我法二字在，所以你不能原造法界啊， 啊，你不能圆照法界，但是你已经相应到某一个程度了，啊，相应到某一个程度了。像这种相应的程度，能够到身心都空的，这附近的周遭都空的，啊，如果依照我们的四禅波罗蜜在解释，应该是在属于未到地定，啊，我们讲未到地定，只差一点就入初禅定了，啊，那听说入了初禅以后，啊，哎，身子的感觉会出来了，但是那时候身子的感觉是什么？如幻如化了，像梦一样，根本就已经知道啊，这五音幻化了五音呐、啊，所以幻化了五音，它根本就幻化，那种亲切的感觉就出来了。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幻化了五音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们稍微有点受伤，有点怎么样，就觉得啊，就严重了，不得了了，脸上长了一个青春痘，长了一个疤，赶快去美容啊，对不对？这是觉得这五音都是像真的，但在那个时候你觉得幻化了五音，哪有真的五音呢、啊？